因为我们知道说，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570个都已经完成了，那只剩下什么？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那其中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在但以理书第7章，第9章。那么其他的18个重大的预言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尤其读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神很快就要完成他的工作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你知道不知道神他心目中根据他永远的旨意，他到底要完成什么工作？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工作要完成？我们知道说只剩下20件，尤其在启示录里面要给我们看见其中的18件。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不光是注意7个印、7个号跟7个碗，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莫非这一卷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完成他心目中的目的工作吗？那么今天我们是怎样要与他合作？在神旨意里面我们占有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有一个什么，或者怎样我们能够催促主早一点的回来，他早一点能完成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让我们记得，既然我们已经快到了这个世界的尾声，快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章，我们的主很快的就要回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要做的事完成了吗？他到底要做什么？今天在神完永远的旨意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读到全本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尤其是欧米伽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感觉是格外的复杂，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卷书是仇敌恨恶的一卷书。那么尤其是弟兄姊妹，当你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形，你明明知道说神的旨意是在他的教会中，那么我们要问说，当你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咬相吞，当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彼此4分5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那么今天神在以色列身上是失败了，所以你看见神才拣选教会。当然最早的神在亚当族类上失败了，所以你看见说他就完成救赎的工作。但是问题我们要问，如果今天教会再失败了，那么到底神的工作能不能完成？或者说像启示录，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我们要问大家，这个到底是理想的，是幻想呢，还这件事真的要发生的？那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就值得我们投身在其中，值得我们把所有的都摆上。所以我们要知道启示录这一卷书实在太重要了，不是光让我们知道一点主很快就要回来，尤其是我们与主同工的人，尤其是我们与主同情的人，尤其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的这一班人。弟兄姊妹，启示录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一卷书，所以巴不得主开我们的眼睛，这是一本 Omega 的书，就是到了这里神的工作快完成。但是在快完成以前，好像有一段很艰难的道路，太主是快回来以前好像有一段很非常的时期，特别是你到了最后，旅行到了最后，你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你想想看，人类历史到现在有多少年了，神的工作到今天有多少年了，等到神要完成他最后的计划以前，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一切都顺利？不是的。你如果读到启示录，你给你感觉到好像这里有惊风有海涛，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不是我们普通所能够想象的。不要忘记，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当我们特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弟兄姊妹， 你看见说仇敌是格外的猖狂，很少有飓风像 Katrina 像台风一样最近那么样的猖狂，很少很少，难得难得。我们不是有禽流感，我们还有猪流感，在最近30年来我们还有一种的病，最新的最少有最新有30种的病毒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也经历过了911的劫难，我们也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也经过了金融的大，也经过了南亚大海啸，我们也经过了煞事，而且我们也经过了现在正在进行的金融的大海啸。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动荡不安是今天才开始的，不是？这许多的迹象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神很快就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了，等到仇敌知道他来日不多的时候，他带着他的怒气到处散发他的怒气。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我们今天是哪一个角落，你觉得自从911以后，自从2001年以后，这个世界好像是跟从前不一样了。感谢主，这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天只是风满楼而已，山雨还没有来。等一等，你看见说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本来我们以为离开我们非常遥远。我相信20年前你读启示录，你的感觉没有今天这么深刻。我们今天再读启示录，本来我们不能想象的，现在似乎能够想象了。因为自从911以后，我们多少能感觉到一些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人应该感觉到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比从前的人更靠近启示录的应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应该是为着你也是为着我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卷书根据启示录最后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卷书是应该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当你读但以理最后一章，要把这一章预，就要把但以理书预言封住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卷书你不会明白的，要等到什么才明白呢？等到末世的时候，日末期的时候才明白。什么是末期呢？等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日子就已经来到了。所以等到全本圣经都完成了，神的话都完成了以后，现在可以彼此解释了，现在可以彼此照亮。根据启示录的话你就能明白但以理，根据但以理你就能明白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启示录应该是一本开启的书。那么我刚才讲的时候已经很顺便提了一下20个预言，如果你们注意的话，我们只点一下而已。那么你看这个讲义的启示录大纲最后一页，这里有上代应验的圣经预言，一共有20个。那么大概我们根据它次序排列了一下，那么这也是为了大家追求用的，啊，不是为了大家好奇用的。那么我们大概把圣经节还有一些重要的大纲把它提了一下。那你注意到这里面有18个是在启示录里面，啊，其他的一个是一个是第5个，那就是就是签订7年合约，那但以理是第9章的。那么还有呢，审判万国，那就是第15个，那是马太福音跟约珥书的。所以加起来呢，大概就是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应验的重大的圣经预言，大概就这20个。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能把你们的讲义一直带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点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一下。那么好，既然这是一卷就是一卷这个 Omega 的书，那么一开始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它是 Alpha， 它也是 Omega。 那么读启示录有一个秘诀是什么？读启示录有一个秘诀，就是你要把这本书的 Alpha 跟 Omega 把它读清楚。那意思就是说，启示录的开始跟启示录的结束要把它读清楚了。实在说来呀，人生很短暂，你如果要读很多的书几乎是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个秘诀，你不管读什么书，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一个秘诀，就是不管你在百忙中你要看一本的书，你对决定你要不要继续看这本书，我想很清楚的就是 你买了一本书以后，你先看它头，你先看它的尾。如果一个作者是非常细心的话，你只要看它的前面，看它后面，你大概知道说这一卷书是讲什么。我想这个是读书的一个最起码的学习，启示录也是如此。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真的要明白启示录，你怎么明白它？当然你要先开读它的开端，然后你读它的结尾。那你把开端跟结尾大概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应该对这卷书就有一点概念才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把启示录的阿尔法跟欧米伽的部分把它读过了，而且能明白了，那么大概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了。那这样我们才不会走错路，这样我们才不会着火入魔。有很多人读启示录会完全读偏了，然后读来读去专门读启示录里面非常新鲜的东西，好像然后呢他就大胆的就根据启示录讲一些预言。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圣经不是，启示录不是为着满足我们好奇心，不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它的题材用一些表号来做题材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预言的时候特别的一个题材。讲圣经讲的预言有两种，一种的题材就是文字的，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那里童女完全按照字面解，童女怀孕生子就是怀孕生子，这不是灵异解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非常清楚明明白白的。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我们发现333个预言里面，大部分的预言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就是讲到主耶稣来第一次来，因为我们的神要证明主耶稣来是确定的，而且他哪一位是我们人类的救主。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尤其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这启示录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表号。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有许多的表号，但其中有一半的表号是已经有了解释的，上下文有了解释的，最重大的表号已经有了解释。这里的天是天，这里的地是地，神是神，羔羊是羔羊，宝座是宝座，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并不是不可以明白的。但是为什么圣灵用表号呢？因为当你看见表号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大的方向，在细节上因着你所站的位置，可能你的结论不一样，但这个并不要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明白启示录，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领会，但是我们大家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根据启示录的表号，不管你怎么去明白它，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那个大方向是什么？大方向就是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回来以前他要把我们提走。那么至于是大灾难以前全教会被提呢，还是大灾难以后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然后被提呢，还是得胜者被提呢？这是细节，这不是大方向。但是讲到被提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有没有主要的启示呢？有主要的启示。那个启示就是说，被提不是和时间发生关系，被提乃是和我们成熟发生关系。当然因着我们成熟有时间的关系，所以自自然然的相对被提有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所争的不是被提的时间，我们所争的是被提和成熟发生什么关系。所以等到你听见被提的信息的时候，你心中的渴慕是我怎样能在主面前成长，然后最后能够长成，怎样能够追求，怎样能够在主的恩典中长大，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细节上不同不要紧，我们还是应该彼此接纳，我们还是应该彼此相爱。因为你是等候主回来，我也是等候主回来，你追求成熟，我也追求成熟。那么好了，因着你忍耐我也忍耐，现在我们看法不一样，但是慢慢的你因着在爱里面和我分享你所看见，你没有坚持，你只是告诉我你所看见的，等一等我看见说，哦，你所看见的生意也许是我没有看见，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你怎么知道明天我的看法不会和你一样？